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73回。韩立毫不迟疑地将手中的小瓶往银箔中一倒，顿时呢，一滴乳白色的灵液从中一道而出，并一闪滴入了其中。接着呀，韩立袍袖往地面一抖啊，储物镯从中一飞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，蓦然从里面喷出了一股霞光出来。霞光一卷过后，地面上蓦然多出了一排排式样各异的盒子和瓶罐之列的容器。韩立目光一扫之下，冲其中一个玉盒一抓，玉盒盖子一下子自行飞出，接着一股蓝色的灵液从里面是一飞而出，化为了一条细线落到了银箔之中。下一刻呢，又一个瓶子凭空飞起，也直奔银箔而去。足足三四个时辰之后，整间密室中到处弥漫了浓浓的药香之气。韩立目中蓝芒闪动的盯着单手所托银箔中的东西是一动不动，似乎里面的东西这个时候将其心神全都吸引进去了一般呢。好一会儿之后，一声苦笑蓦然在密室中响起，随后韩立手中银光一闪，银箔蓦然消失不见了。看来作为炼丹材料的话，这知仙灵穴虽然说有不少神奇的效用，但是绝对不至于引起合体级存在如此重视，看来是它本身另有其他的神奇用途了。韩立将身子重新坐直，但是若有所思的自语道，口中话音刚落呀，他目光一转之下，不禁再次落到了身前一直悬浮不动的知仙上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，忽然十指连弹而出，数十道银丝激射而出，一闪即逝之后，纷纷的没入知仙身躯中，就不见了踪影啊。接下来韩立手指一停，将双手缩回袖口中，望着知仙再也没有任何动作了。一会儿的功夫之后，原本静静不动的知仙忽然体表呢是光芒一闪，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紫光出来。他眼皮一动，缓缓地睁开了双眼，并一下子和韩立望过去的目光对在了一起。只见眼珠淡绿啊，瞳孔呢却又银灿灿的刺芒流转不定，显得是诡异至极啊。看来我还是落到了你们的手中，能告诉我这里是何处吗？大出韩立预料啊，知仙的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惊怒之色，反而平静地说道，仿佛是在和一位普通的路人说话一般。见此情形啊，韩立眉毛一动，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，但是丝毫没有隐瞒地回答道，这里是离魔金山脉不远的云城，看来你灵智开启很早了，在此种情形之下竟还能这般淡定。哼，我不淡定又能如何呀？难道说让我开口求饶的话吗？我说了这样的话，你就能放我离开吗？知仙沉默了一下，这才淡淡地说道，这倒也是，阁下这般能幻化人形的天地灵药，整个灵界都罕有出现，放你走自然是不可能的呀。韩立微微一笑，倒是赞同的点了点头。见韩立也这般气定神闲的模样，知仙的脸上却有一丝惊讶的神色闪过，但随即呢，目光在其先被韩立划破伤口的触须上扫了一眼，就一声冷哼的双目一闭，一副再不说话的样子了。不过我有些好奇呀，阁下除了作为灵药入丹之外，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用途？否则怎么如此高阶存在都是对阁下 紧追不舍呢？韩立却毫不在意，只是自顾自地问道。知仙听到韩立如此一问，嘴角一动，露出了一丝讥讽，却仍然呢紧闭嘴巴，根本没有回答的意思。阁下既然灵智也开，也就具有了自己的元神精魂，不会想让我动用搜魂之法吧？韩立叹了一口气说道：哼，搜魂啊，你若觉得能用此法从我这里边得到什么东西，请管施展就是了。知仙闻言呢反而是冷笑了起来。韩立听到对方如此一说，眉头不禁皱了一皱。在灵界中，类似他繁盛真魔宫的搜魂秘术的功法虽然说不多，但也绝不能说太少的。这只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知仙会懂此术的，这倒并没有什么太稀奇的。他心念急转不停，但是表面呢神色不变，看不出丝毫的异样出来。阁下不说也没什么，我就用你本体入药，同样呢可以炼制出一些顶阶的丹药来，但是据我所知，你等这样的天地灵物的化形元神，对某些修炼一些特殊功法秘术神通的修炼者来说可是大有用处的。阁下也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年才能修炼出来这么一点灵性，若是落到这等之人之手，恐怕以前的一番苦修就要付之东流了吧。韩立眨巴眨巴眼睛，忽然这般说道：怎么，你在威胁我？知仙的身形啊微微一颤，骤然的睁开了双目，阴沉的问道：哼，威胁谈不到，只是在下冒了如此大风险进入摸金山脉，要是得不到足够的东西加以弥补的话，也只好物尽其用一下了。韩立轻笑了一声，但是目光中却丝毫感情不淡。难道我说了，你就真会守诺，会放我元神离开吗？你要拿什么让我相信你的话？这知仙呢显然听出了韩立的意思，瞳孔中是银芒一闪，冷冷地问道：放你元神自行离开，那自然是不行的，我还怕你来个夺体重生，或者被其他人擒住，露出什么口风出去。但是倒可以直接送你冰解，让你直接进入轮回之道去。至于信不信的问题，难道阁下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？韩立欢畅一笑地说道：是啊，我是没有什么选择，但是不代表丝毫条件不提。知仙的目光闪动了一下，缓缓地说道：哦，阁下有什么条件，姑且说来听听吧。韩立笑了一笑，似乎根本就不在意的样子。很简单，交易内容呢，就按照你所说，我可以告诉你有关我本体法身的神秘之处，你则放我元神自行消散于天地之间，让其进入轮回之道，这样有来世的话，也有机会化为你们人族存在。但是，交易方法却需要按照我说的方式才行，否则的话，我宁愿和本体灵身一起葬送在此了，也不会去做那将一切都交给别人掌控的蠢事。知仙似乎早就有所思量，一口气儿说出如此多话来。好，什么方式？韩立直接问道。这样，我会用天赋秘术将元神呢是一分为二，其中大半蕴含我自主意识，小半呢则包含有我部分记忆。你先放大部分元神离开，我剩下的那部分元神呢，只要见你真的守诺，自然会将秘密告诉于你，然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后，再将我残余元神呢也送入轮回。这样的话，你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，我也可放心告诉你， 你想知道的事情。知仙呢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，没有后顾之忧？不见得吧，你走掉了大半元神，万一后面突然反悔不告诉我了，我岂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？行里心中一动，但是表面却摇了摇头，你抓住我的时候，我原本就已经是伤上加伤了，当时就算是不落到你的手中，也迟早会被其他人抓获的，故而呢，和你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我总不会为了一个马上无用的法体拿自己的小半元神开玩笑吧，毕竟谁知道残缺元神轮回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这知仙呢非常镇定地说道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又上上下下地打量了眼前的知仙几眼，忽然一笑，点了点头，哼，好吧，就按你所说，就这么办了吧。你真如此简单就答应了吗？见韩立答应得如此爽快，这知仙反倒是一呆，流露出了一丝惊讶出来。怎么，难道道友还有更好的方法吗？韩立嘴角泛起了一丝微笑，没有，我还以为阁下即使答应也要考虑好久之后的呢。知仙徐徐地说道，这有什么多想的，说实话，能抓到阁下本身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，我何须再去多虑什么呢？韩立大有深意地说道。听到韩立此话，知仙神色一动，但是没有接口什么。好吧，你施展分裂元神秘术需要多长时间？不要告诉我需要数十年甚至百年吧。韩立又问道。哦，当然不可能要如此长的时间，但是花费的时间也并不太短，大概一年内就可以完成此秘术，但是在此期间呢，你必须解除我身上的部分禁制才行啊。知仙神色一冷，首次认真地说道，一年？好啊，可以给你这么长的时间，并会将你身上大半禁制去除的，但是阁下最好不要打其他的主意，我会如此做，所留残余禁制反而会更加的神妙，你若是能在此种情形之下仍然脱逃离开，那韩某就自认倒霉了。韩立淡淡地说道，我被抓获前身躯中就旧伤未复，现在也不过勉强压住，哪有什么余力再次逃跑啊。这知仙闻言呢却苦笑了起来。韩立听了这话嘿嘿一笑，但是却并没有说什么，可是呢袍袖中手指突然一弹，一金一银两朵灵花一飞而出。知仙见此，瞳孔银芒一闪，忙凝神望了过去，只见这两朵灵花赫然是一只金色甲虫和一只迷你的银色火鸟，两只都不过拇指大小，光芒灿灿，仿佛是纯金纯银打造的一般呢。是金虫？那银色火鸟还罢了，知仙一看清楚金色甲虫的真容，脸色一下大变，失声叫了起来，呵，阁下也认得此灵虫？如此的话更好了，道友知道此虫的厉害，想来应该不会再动什么心思了吧。韩立轻笑一声，抬手呢冲金虫和银色火鸟虚空一点，顿时二物啊徐徐地向知仙飘去。知仙脸上的颜色变了数次啊，噬金虫的厉害他又如何不知道呢？眼前的这只还是成熟体的存在，若不是身体被禁制住，他恐怕呀早就转身而逃了。另一只呢由火焰组成的银色火鸟，虽然对方没有解释，但能将其和噬金虫一同放出，这想来可怕的程度纵然稍有不及，但也绝对不会差太远的吧。 不过眼见二物到了嘴边处，这知仙呢只是略一思量，就一咬牙一张口啊，顿时呢金色甲虫和银色火鸟一闪之下同时没入其口中不见了。韩立微然一笑，单手冲知仙身躯虚空一抓，嗤嗤的破空声一起啊，数十根银丝一下子从知仙的身体中是飞射而出，只是一闪之下就没入其袍袖中不见了踪影。随之呢在一阵咒语声中，一片五颜六色的霞光也从知仙体表飞卷而起，化为了一张张五色符箓，凭空的消失了。见此情形，知仙目中啊银芒一阵流转，体表紫光在下一刻蓦然大盛起来，而脸上翠绿一下子淡了大半，并且四肢处的紫色触须一晃之下，竟又化为了和常人一般无二的手脚了。真不愧为天地灵物啊，纵然说先前受了如此重的伤，现在也自行恢复到了如此地步啊。韩立打了个哈哈，你此地有药缘吧，我相将本体扎根在你药缘中，如此的话借助附近其他灵药的灵气也能快几分完成元神分裂秘术的。这知仙呢却干脆异常的直接询问道，药缘嘛自然是有的，倒也跟我来吧。知仙之言却正中韩立下怀，当即点头回道，这只知仙待在药园的话，自然可以吩咐娃娃呢在一旁顺势监视一下，反正这位知仙修为也不太高，再加上有伤在身和洞府的森严禁制，以娃娃的炼虚初期实力也足以看管住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心中如此思量着，韩立呢已经站起身来，并且一挥手之下呀，一片青光席卷而出，身前那些瓶瓶罐罐全都收拾了干净。同时，密室的石门表面一阵白光闪动啊，也缓缓的自行打开了。韩立当即呢大步的率先走了出去，知仙略一犹豫之后也就跟了过去。一走出石门，外面一侧却被俏生生的站着一名面无表情的女子，散发着淡淡的寒气，正是被韩立呢用神念召唤来的通灵傀儡娃娃。一见韩立出来，女子当即一躬身呢，就再次木然的起身了。韩立点了点头，并没有说什么，就大步向前的直奔药园而去。以云城洞府的稀有，韩立的药园自然并不太大，加起来呢也不过二三百丈广而已。但是知仙跟着韩立刚一走出了院门，他脸上却露出了满意之色的说道，不错，这里虽然不大，但是灵气的确浓稠，道友倒是挑了一个好地方啊。哼，不是在下挑了什么好地方，而是整座灵山的灵气都是差不多的，阁下随便找一处将本体扎根下来吧。韩立却不以为意的说道，是吗？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知仙当即点了点头，身形一晃之下一下子就抢到了韩立身前，并自顾自地向药园深处而去。韩立嘴角一翘，也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，娃娃则无声无息地跟在了其后。知仙一边走着一边目光呢在药园各处扫动不停，结果仅仅片刻之后，他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呀。这满园灵药不说其珍贵的程度了，竟然其中小半都是万年以上的年份呢，剩余的部分千年数千年的也是一抓一大把呀。整个药园到处充斥着各种浓浓的药香， 若是普通的凡人在此药园中待上那么一时半刻，纵然不能说立刻延年益寿吧，但是百病尽除却是大有可能的。知县有些吃惊，心中呢倒有了将药园全部查看一遍的心思，故而纵然穿过药园中心处仍向前方走去。韩立在后边见到这个情形，也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只是悠然地跟在后面。药园如此小，眼看片刻之后，这知县沿着中间一条小路啊，就要走到了药园另一端的尽头处了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白影一闪，忽然一个半尺大的东西一下子从一旁的某片灵药中跳了出来，然后一扭身呢，就跳进去了小路另一侧的药园中。赫然是一只通体晶莹雪白的硕大的玉兔，正是韩立那株九曲灵身元神所幻化的白兔。这是知县一看清楚这只玉兔，却身形一震，一下子失声叫了出来，脸上满是惊喜交加的表情。道友为何如此惊讶？难道以前从未见过其他同类化形吗？韩立感到有些意外，这家伙反应怎么如此之大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74回。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74回。知县听完了韩立的问话，口中的匆匆回答道：“当然没有，我等平常都将本体深藏险恶偏僻之处，外加天敌如此之多，自身几乎根本没有反抗之力。数以千万计的灵药中，也不知能否有一株能侥幸开启灵性的。”说完了，就急忙追着白兔刚才走掉的方向跟了下去。结果呢，走出了十几丈处啊，就在药园一处偏僻之地，同时发现了九曲灵身扎根之处。其元神所化的大白兔则正趴在下方，啃着一株不知道从药园何处刨来的块状的根茎，大口大口地吞噬着。他一见韩立等人过来，只是漫不经心的呢，用仿佛红宝石的眼珠扫了一眼，就继续大吃着嘴边的食物，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。这小东西在韩立面前那副胆小如鼠的模样，此刻哪儿还能见到分毫呢？韩立见此情形啊，摸了摸额头，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了。一旁知县见到此幕啊，神色却温和异常，忽然上前一步，一手冲白兔呢是虚空一抓，一片紫光从手中飞出，一下子将白兔连同地上的块茎一卷而起，射到了他身前处。白兔在光霞中仍稳稳地吃着东西，仿佛呢丝毫就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。知县凝望了白兔一会儿之后，目中一光一闪之下，忍不住抬手摸向了霞光中的白兔，但是还没有等其手指啊真正的接触到白兔那毛茸茸的身躯，这白兔啊就体表灵光一闪，骤然化为了连串残影，凭空消失了。下一刻，白兔在地面上再次出现，但是它后肢倒立而起，浑身雪白的长毛也一下子蓬起，对着知县呢不停地呲牙咧嘴起来。显然知县原先的举动让此灵物大为恼火起来。知县见此呢却是一笑，身上气息一变，同时呢体表紫光一下子转化成了翠绿之色，一股浓浓的木灵气从他身上散发而出。原本张牙舞爪的白兔一接触此灵气，神情一正，粉红色的鼻头轻嗅了两下之后，神色竟大缓起来，甚至呢 望向之间的目光也变得亲密几分。小家伙，过来吧。知县双手一拍，冲着白兔单手一招。这白兔似乎真的能够听懂知县的言语，略犹豫之后，双腿一蹬之下，竟真的一下子跳到了其怀中。知县大喜呀，伸出手掌小心地抚摸着白兔的头颅，一副欣喜至极的样子。白兔呢，则双目一眯，也露出了享受的模样，并伸出了口中的红嫩的小舌，舔着知县的手指。好，好，看来他距离灵智真正开化也已经不远了。韩大友，这名同类既然能在你药园中如此自由的活动，可见你平常对其也颇为爱护的。如此的话，我让他灵智进一步的开启，并传授他一些东西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知县呢，一边抚摸着怀中的白兔，一边扭头对着韩立慎重地说道。助其开启灵智，韩立微微一惊，露出了思量之色出来。不错，我是灵药成灵，所领悟到的一些神通和功法，也只能同类啊才能继承修炼的。他以后也可免得再走许多弯路。若是此物也能和我一样幻化成人形，想来以后对道友也是一个不小的助力呀。知仙的目光闪动之下，缓缓地说道，倒不是不行，但是无论你对他做什么事情，都必须让我傀儡在一旁亲眼看着才行，而且以后这傀儡也会寸步不离开你的。韩立盯着知县好一会儿之后，终于点了点头，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出来。完全没有问题，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知县的露出了满意之色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这一年中，阁下就好好的在此地静养吧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这只傀儡。韩立说完，反手往身后一招，顿时身后的娃娃一步向前，也走到了旁边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跟着知仙道友，一刻也不要离开。韩立肃然地吩咐道。虽然说这只通灵傀儡的灵性不高吧，但是一些简单的命令自然还是听得明白的。娃娃目光闪动几下，就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。知仙见此呢，却一声淡笑，手腕一抖，紫色霞光一卷之下，就将怀中的白兔稳稳地送到了地上。他自身呢，则身形一晃，出现在了留九曲灵身数丈远的地方处。两足一分之下呀，通体翠光一阵闪动，四肢再次化为了淡紫色的触须，并朝地下直钻而去。在此时，直线身躯也变得翠绿欲滴起来，泛起了翠蒙蒙的晶莹之光。韩立站在原地，一直等到丈许高的紫色的巨枝在眼前出现，并将所有的根须都深入地下不知多深之后，这才微微的一笑，一转身离开了药园呐。虽然他对这只知仙神秘用途大感好奇，但是眼下却必须出门一趟才行啊。仙仙此女和他约定的天外魔甲的修复日子差不多已经到了，他对此魔甲同样是大为期待的。不过为了小心起见呢，韩立在出门的时候将暴鳞兽和第二元神呢也留在了洞府中，并将洞府中禁制全部打开，这才放心的离去了。数个时辰之后，他乘坐一辆兽车呀，出现在了金族女子的店铺前。店铺仍然大门紧闭，一副没有开门纳客的样子。韩立也不客气，单手一扬啊，袖口中是火光一现，顿时一道火光飞出啊，一闪即逝而入，没入门中就不见了踪影。然后呢，他就静静地等在门外了。片刻之后，大门吱呀一声地打开了，里面传出了金族女子轻柔的话语声：“韩兄真是守信， 半月之期刚到就找上门来了。郝某也是心急修补磨桨，倒有些心急了，还望仙子莫怪啊。韩立个打了个哈哈，一抬腿走了过去，而大门一晃之下也自行的关闭了。商铺中间，一名温婉的俏丽女子正含笑向韩立望来，正是仙仙此女。此女一见韩立走了过来，嘴角一抿，不再说什么，单手一掐诀之下，顿时发动了传送法阵。只见霞光闪动之下，韩立和此女呢一同在商铺中蓦然消失，被直接传送到了金族女子的空间裂缝中。韩立刚一从足下的法阵中走出来，目光一扫之下，立刻就停在了空间的一角处。在那里呢，赫然布置好了一个直径十余丈的大型法阵，漆黑如墨，四周镶嵌着十几颗同样乌黑的晶石啊。法阵中心的阵眼处另有一个青色铜鼎，半丈来高，表面铭印着复杂的铭文，散发着淡淡的白雾。而在离铜鼎数尺许高的空中啊，另有一物呢被薄薄的白雾包裹着，拳头大小，散发着耀眼的黑芒，并悬浮在那里是一动不动。韩立一见此景，双目不禁一眯。铜鼎上的东西虽然说模样有些变化，但散发的阴冷的魔气却丝毫未变，赫然是那只魔猿的圣阶魔核。但是此刻魔核彻底的晶体化了，仿佛一块黑色的水晶一般的光亮啊。道友觉得怎么样？和我这些日子也丝毫没闲着，花费了偌大的力气和投入了不少珍惜的材料，这才将魔核中那只圣阶魔猿的痕迹彻底的抹去，并把其中蕴含的魔气变得不那么暴烈难以控制。同样从传送阵中走出来之后，仙仙一笑说道：哦，这么说仙仙子并没有打算将这魔核整体嵌入魔甲中，而是准备彻底炼化掉了。韩立摸了摸下巴问道：哟，想不到韩兄也精通炼器之道，不错，小妹的确是如此想的。将魔核整体嵌入魔甲固然也能修补几处最大的裂痕，但是其他细小处就不能兼顾了。韩兄总不会希望用这魔甲御敌时给敌人留下什么可乘之机吧？金族女子略微有些惊讶，但是口中解释地说道：在下在炼器方面只是粗通而已，道友尽管按照本意去做就是了。在下对金族一脉的炼器之术还是大有信心的。韩立微笑着说道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一会儿修补魔甲之时，在下会开启此空间的禁制，并且到时呢，可能还需要道友助我一臂之力。估计若是一切顺利的话，大概3天之后就能完成修补过程了。听到韩立这般谦逊的样子，这仙仙的嫣然一笑，没有再追问什么，反而用半截式的口气对韩立说明道：三日并不算长，而且修补在下的宝物，韩某出力自然也是应当的呀。韩立丝毫意见没有。行啊，既然韩兄没有意见，那我们马上就开始吧。仙仙似乎也不想再说废话了，当即呢是玉手一扬，一个法盘从手中是腾空飞起啊，在头顶处是滴溜溜一转，霞光闪动，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法诀从上面飞卷而出，一闪即逝的没入空间各处不见了。下一刻，整个空间上空蓦然之间是狂风大作呀，一片黑压压的阴云狂涌而出，同时 空间的四壁也低鸣之下浮现出了一层层的灰气，整个空间一下子变得黑乎乎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仿佛如坠魔域一般。韩立见此情形呢，却只是目光一闪，袍袖一抖之下，一个鸡蛋大小的白色光球从中一飞而出，围着其身边盘旋不定起来，让附近一下子大亮了不少。而这个时候呢，仙仙却早已经娇躯向前走到了那座大型法阵边上了。韩立见此情形也不说话，但是身形一动，看似只是缓缓两步，人却一下子出现在了精族女子背后处了，仿佛是瞬移一般。仙仙对此呢却犹如不知，只是一抬手冲身前法阵打出了一道法诀出去，顿时一阵低低的嗡鸣传来，随后黑悠悠的光芒一阵流转之下，整座法阵一下子被激起来了。韩立神色一动，他尚未看出这座法阵的妙用所在，但是啊，从法阵上散发出的阵阵的魔气却实在是够精纯的，也不知道对方啊是从何处搜集来这么多的魔气出来的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仙仙此女忽然口中念念有词，接着身上青光大放，身后蓦然浮现出了一个数丈大的青色的麒麟虚影。那麒麟虚影开始一动不动，但是随着金族女子口中咒语渐渐急促，终于呢缓缓的一张口啊，一颗头颅大小的火球被一喷而出。此火球诡异异常，竟然同时蕴含着黑青两色，一闪即逝之下的击在了法阵中心处的铜鼎之上。呼哧一声啊，铜鼎表面一下子浮现出了一层黑青色的火焰，并熊熊的燃烧了起来。韩兄，你将魔甲取出来吧。精族女子一回头，凝重地对韩立说道。韩立自然没有任何意见呢，当即是手掌一翻转，一个尺许大的玉匣浮现而出，表面呢还贴着两张禁制符箓，袖子往匣上一扶，顿时匣盖打开，一股黑气从里面狂涌而出，在黑气中一件半尺大的紫色战甲显现而出。此甲不但造型狰狞啊，肩头膝盖还各有数根尖刺冒出，表面遍布黑色花纹，魔气冲天，但是胸口处呢有一个惹眼的大洞，边缘处碎裂成一片。仙仙一见魔甲表面黑气翻滚冒出之后，脸色微微一变，纤手一挥之下，身上蓦然多出了一层晶莹光照后，这才冲着匣子处是摇摇一点啊。紫色战甲仿佛被无形之力牵引，直奔法阵中轻飘而去，但是尚未飞到中心处，精族女子单手一扬，一道淡银色法诀飞出，一闪即逝之下没入铜鼎中，就不见了踪影。顿时一阵钟鸣般的异响传出，铜鼎体表黑青色火焰一丈，一下子将黑色魔甲一卷其内，收到了鼎中。随之那鼎中雷鸣般的轰隆隆之声传出，外壁那些精致的花纹黑亮闪动了起来，与此同时啊，下方的整个法阵黑气翻滚啊，各处浮现出了一个个淡银色的符文，他们刚一出现就往鼎中是狂涌而去，纷纷没入其中是无影无踪了。随后这仙仙口中低声念动咒语，单手一掐诀，法阵附近地面是一阵剧烈的晃动啊，蓦然四角处刺目的黄芒一闪之下，各自浮现出了一个深黄色的石台出来，这些石台不过一丈高，但是每一个都光滑无比，上面呢各插一面黑乎乎的小幡，而幡旗下面则摆满了五花八门的瓶瓶罐罐。韩立见此情形呢神色微微一动，但是随即就恢复了正常。在咒语声中，那四杆幡由小变大，一下子化为了 五六丈之距啊。仙仙这才将法诀一停，扭手冲着韩立说道：韩道友，我们开始吧。在修补过程中，韩兄只要听我吩咐，及时的将法力注入到那四杆魔幡上就可以了。没问题。韩立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精族女子闻言的满意的一笑，抬手冲悬浮高处的法盘再次一点，顿时的法盘中一声长鸣发出，从中再次喷出无数法诀出来，分铺空间各处，空中阴云呼啸之声再起啊，黑压压的是一落而下呀，四周空间障壁也灰气弥漫。几乎片刻的功夫，韩立和仙仙二人的身影就被腾腾雾气彻底的淹没了，只能听到雾气深处不时的传来的轰鸣之声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，转眼之间呢就到了三天后，商铺大门蓦然打开了，一个人影神色平静的走了出来，并随手招来了一辆兽车，不慌不忙的离开了此条街道。在商铺里面的私人空间中，仙仙却正站在法阵边缘处，瞅着眼前的那个铜鼎怔怔的发呆着。此铜鼎表面呢、此刻竟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系列纹呢、而下方法阵也是同样的狼藉一片，小瓣儿都被彻底的毁掉了，而四周镶嵌的黑色的晶石也化为了一堆堆的碎渣。此女头顶处那个麒麟虚影变得只有尺许大小，同样目光闪动的在思量着什么。这件魔甲恐怕有些来历，普通天外魔头的魔甲绝对不会发生此事的。好一会儿之后，麒麟虚影这才叹了一口气的说道：的确如此啊，这魔甲修补完毕之后竟招来了其他界面魔物的隔空神念，差点让他借助此地魔气凝聚魔身而出啊。仙仙脸上不禁闪出了一丝后怕之色，不过也幸亏这姓韩的小子身怀辟邪神雷，一击就击散了凝聚的魔气了，否则真是有不少的麻烦呐。麒麟凝重地说道。但那魔物竟然能跨界间神念强行降临下来，可见其修为恐怕也不会逊于真灵存在多少的。这件魔甲难道另有什么名堂不成吗？但修补好后，我可并没有在其上面发现什么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075回。